谢谢贵教会的邀请。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有一点面善，因为可能很多年前你在另外一个教会、另外一个地方，曾经见过我。我的名字林，姓林，双木林，清洁的清，其实是应该是财富的财，所以周报有稍微少了一个宝贝那个字哈，是少了一个贝字哈。所以清财这个原本当然是我祖母，她是因为不用什么迷信，我也是听我母亲讲来的哈。不懂算笔画什么的，就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人家听起来很奇怪，清洁就把财富都给清掉了啊！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解释，因为我来美国念神学院之前呢，我是当会计的，所以当会计的就要把财务啊，把那个财都给洗干净，不是洗钱啊，是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按照规矩，按照法律去做你的那个账务。好，所以我是新加坡人啊。然后我妻子是台湾人，我们几年前就得到一个宝贵的女儿啊，所以她今年6岁半啊。本来想要放照片，后来没有放，可能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好啊。所以说我目前是在达拉斯神学院，他们几年前大概也有将近10年前就开始了一个中文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所以我就参与在其中，也参与了大约也是10几年这样子啊。所以今天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聚会，一起的见面，所以就选了一篇相当熟悉的经文，就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诗篇第一篇。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讲员来为什么不带圣经？其实我的圣经在这边里面哦。我们发现现在的这个科技很发达啊，所以不是没有圣经。你要算圣经的话，我这边里面有几百本的，有一些是那个语文连我自己都看不懂的啊，也在里面啊。所以不是我没有圣经，我的圣经其实在这个手机里面。所以诗篇第一篇，所以我这边这个投影那个暗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啊？在这个地方，我稍微先试一试哈，啊，所以今天的这个讲题相当的直截了当，啊，就讲到有三个方面，有讲到默想，又讲到要结果，也讲到要成熟，啊，非常简单的三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个诗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就诗篇可能大家看过圣经，信主了一些的年日，你发现里面不止一篇，有150篇，很多。假如你把它当成是一卷书的话，这个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的书卷啊，150篇。所以第一篇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就介绍了他这个整个系列，这整组的这些的书卷啊，他的那个主题，他的那个信息。当然，有些人他们就把它分成五部啊，有1到5，然后你可以中间可以做一些的解析，它也可能也当中有一些的特色。今天我们就不扯那么多了。所以诗篇的第一篇，它肯定有一些代表性，它代表了这些诗篇里面到底他们要讲的那个主题啊是什么。我看一下我到底应该指哪里，对不起啊，我第一次来，所以要知道要指点点，要指哪里，要点什么地方。所以默想啊，就说你要反反复复的去想里面的东西是想什么，这个也很重要。不是你有圣经，你有律法书，你去想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想，我也是很喜欢想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的想是胡思乱想，想一些不该想的啊。所以这个想也是要有一个焦点，有一个方向，你去想该想的。律法书对你固定，你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就是摩西五经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在想它里面的什么东西。很多人想，耶稣的时代也有人想，但是他们那种想是想错的想。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想，去昼夜去思想，去反复去思想一些我们应该去想的。所以你想的东西呢，也就会改变你的生命，会引导你的生活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诗人，这个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的这个作者诗人，他要告诉我们哪一些的重要的信息。第二方面，我们发现说不只是去想，你想了之后，这个想的那个内容是带有生命力的，会改变你，会结出果子来。就你发现这个诗篇里面就用这个树，用植物来当一个比喻。所以树不长果子，那你长来干嘛？这当然是有果子会随即而来。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是人，你有言行，你有举止，就要跟这个生命就要相称，就要顺着去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也谈到要有这个成熟啊，你要成长要到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步，你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来负责。不像我女儿6岁半一样，很多东西还是要去帮助她，去照料她。 当你长大成人成熟的时候呢，就能够自己去照顾自己，甚至于你能够去照顾别人，去带领别人。我想这个是信徒的生活，旧约到新约都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在当中。就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的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反复要去思想的。我这边投的是这个新译本的一个翻译，大概是1990年，所以大概一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翻译，不是新的就好，喜新厌旧哦，新的比旧的好，所以我们旧和本就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换一个视角，换一个角度去看同样的那个经文，或许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亮光。因为语言都不断的在改变，和本是19大概可能是20年左右啊，民国之前的时候翻译的啊，可能那个时候的古代的那个中文跟我们现在中文有一些的出入，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我投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翻译，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我们能够来看到一些新的亮光。这边就直接讲了啊，有福的人他有三个方面是他不要做的，他也不会去进行的，所以这有三个步啊，所以不从恶人的这个计谋，也不站在这个罪人的这个道路上，也不是做这个好讥笑人的这个座位啊，有三个方面有讲到，有从也就是走，不走在他们的这个计谋计划的这个当中，你也不站在他们的位置啊，也不坐在这个他们的座位上，就这些都是比喻了啊。比如说你说我也不走，我也不站，我也不坐，我游泳，我开车，我睡觉，我做其他东西可不可以啊？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是一个诗的题材，它有它的比喻在中，就是你的生活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总是要照着这边所讲的啊去过你的那个生活。就这边讲到有三种的人，有讲到有恶人。有这个罪人，也有这个好讥笑的人，就是常常讽刺人啊，笑别人跌倒，笑别人做错事啊，那一种的人，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绝对不要去做这一等的人。当然也是前面有讲到另外一种的正面的那个人，叫做有福的人。我们当然想做有福的人，不要做这个其他种的人，恶人、罪人、好讥笑的人。所以你看经文讲，好像是有恶劣的有三种的人，有恶人，有罪人，有好讥笑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其实只有一种的人，也只有一个字来代表啊，不知道大家想不想那个是什么人。其实那个人就叫做别人，恶人先告状都是别人的错，好，你就是恶人，你就是罪人，你就是那个好讥笑的人，我呢，我是有福的人。所以发现这个也不是我无中生有的，因为发现圣经里面也有一批的人啊，我又指指点点又点错了，是这一边吗？所以你发现说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我释经解经很简单，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挂着基督的名，所以看圣经的话呢，谁是对的？当然就是耶稣是对的，基督是对的。那假如基督是对的话，那跟基督做反对、做敌对啊、做抗议的那些人，他们肯定就是错的。所以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就很清楚的讲到，不是你有律法书，你昼夜思想你就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迷信的，好像你们说求神拜佛，你临时抱个佛脚，你有一个像在那边，你抱着它你就有福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也不是你抱着圣经就会有福气，好像什么很神秘的魔术的就会流露到你的生命当中，也不是这样子的。有圣经不表示就对，因为这一般人他们也有圣经，他们是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文士啊、法利赛人啊，甚至有一个称呼叫做律法师，他们是律法上面的师父来的，有很多的师，我们有很会剪头发的叫做理发师，很会炒菜的叫做厨师，这边有牧师，很会牧养的，我不是牧师，因为可能我觉得我的功夫还不到家，有很多的师，律法师，大家应该一定很厉害咯，在律法方面，但你们发现说他们是被耶稣所斥责的。你们熟悉这个律法里面的点点滴滴，每一笔每一画你们都懂，但是你们却不懂得来到我耶稣这里来得生命，非常严厉的，可以说圣经里面最严厉的，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福音派的圣经教会的这一批人，很爱圣经，你爱圣经来干什么这个圣经自己就已经指证我们，你要留意小心，爱圣经对很好，神的话语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是在照亮什么你是否走在其中，是否了解里面的那个方向，那边的内涵是什么？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这一批耶稣所指证的律法师，有一天你熟悉到一个地步，你从头到尾整本圣经你都会背的时候呢， 也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反而可不可以成为神审判我们的那个东西。你懂那么多，但是这个东西有没有造福人民、造福百姓、造福社会、造福神所爱的世界，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界不只是人而已，神爱他所造 的一切那你懂了，那你的懂的东西有没有来照着神 的旨意、他的心意来运行、来运作、来造福神所造的一切。所以恶人、罪人、好讥笑的人，往往我们指着别人别人才是这一些。到时候讲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要首先先来照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恶人、是不是罪人、是不是好讥笑的人。我想圣经这个诗篇第一篇就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东西不是在用来骂人的那些人该死、那些人混蛋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同性恋者，他们立法，同性恋者我们不应该爱他们。我今天当然没有时间，这个东西当中也有错综复杂，我想深爱的人也包括他们，那怎么去爱这个当然不能够三言两语就处理掉不是立刻就把他们定一个罪，就把他们所谓的下到阴间。下到阴间也不是由你跟我来下的，是神，是那一位审判的主。当然你要怎么去爱，这个当然也没有办法在短短 的时间里面去处理，但是我们要去爱爱这些人当然台湾是台湾的事，我们这里也有，那你怎么去跟他们相处教会要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待会我会谈提另外一个例子，当我们讲到第二段的时候。就首先这些恶人、罪人、好讥笑的人不是别人，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到底我们是不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是不是有福的人这个首先诗人第 一开始呢 就警告了收这个不是信，就是说听这篇诗篇的人，可能他们是用加上音乐节奏唱出来的，在他们的敬拜的当中去反省到底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批的人。尤其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呢，他们开始那个时候才开始把这些他们的圣经、他们的犹太圣经的这个书卷开始的才把它收集成为一个正典，是从那个时候主要才开始的所以有福的人他是怎样，他就去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怎样昼夜思想，不睡觉，好像箴言三十一章，我太太常跟我讲说箴言三十一章那个妇女，才德的妇女，哇很伟大，晚上不睡觉的，在那边还做生意，又赚钱又洗衣什么干嘛那种东西 会做死的所以他不要，他说 我是箴言三十二章的那个之后的他说 我不是那个才德的妇人。所以那些都是比喻，都是所谓的诗的题材的，不是叫你不睡觉昼夜思想，晚上睡觉的话还要播圣经去听，这样子才是合乎诗篇第一篇，我想这个太离谱了吧诗人也没有这个用意，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子按着很死板的、很呆板的按着字面去守圣经，不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就是你的生命不管你坐下起来对不对，那个又是生命记里面 的一些的话，律法一定要不离开你的口，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约书亚记也是这样子。那律法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耶稣的时代那一批的律法师、律法的师父，他们很熟悉律法，他们也是昼夜思想的，但是他们想的是什么所以律法我不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不是规矩吗同性恋要用石头打死有同性恋性行为用石头打死你可能假如你按照那个饮食，我们都喜欢吃嘛中国人、华人、华裔喜欢吃东西，龙虾不能吃的知道吗？叉烧，我现在的教会里面有个粤语堂，他们就是广东人喜欢吃叉烧，叉烧不能吃的，叉烧很好吃所以上一位他们就唱了一首的，就感谢神刺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所以有你可以换个歌词的话，假如你是犹太人的话，感谢神刺下那个好味的那个叉烧，就是感谢神我不能吃，流一边唱边流眼泪，因为这个是好的东西你不能吃，因为你是犹太人，你要守那个律法我想律法，因为你看诗篇不只是这个第一篇，你发现尤其比方说诗篇119篇嘛，最长的那一篇，他讲到律法，讲到神的律例典章，不同的词汇在讲同样 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是觉得很甘甜，比蜜甘甜。 我觉得你想想说你在思想的都是那些规矩，这个东西对那个东西错，什么衣服可以穿，假如你的身上的这个衬衫是混了质料的，按照旧约立法不能穿的，好，那些点点滴滴，你的家发霉了，你要找那个祭司来给你清理，这些都是旧约摩西律法里面有的。那些东西能够令你甘甜吗？能够令你喜悦吗？欢喜吗？我想不是吧，除非你是变态的，除非你就好像耶稣的那些的对敌法利赛人那个样子，你就会欢喜，因为永远罪人恶人好计较的人都是别人，不是自己，就是挑剔别人 的不是。我想不是的，这边诗人讲的就是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因为律法呢就是摩西的五经，包括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是有故事的啊，就不是那些你最烦的，你看可能你看那个创世纪哇很精彩啊，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也很精彩一半，哎，之后啊那个西乃山哇十诫之后就开始有的时候你要读经计划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还没有到半途就废了啊，就没有办法走下去，因为就开始什么会幕啊，这个东西啊，尺寸啊多少啊，啊什么东西，什么叫洁净不洁净的东西，一大堆的那些的条例啊在当中。就注意思想，思想什么？思想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启示什么？启示神，神的本性，神的性格，神是怎样的神？神是好像法利赛人那种 的形象的神吗？假如是的话，那我们惨了，我们很惨，我们永远好像我们从前新加坡也不是从前了，现在也是那个政党，它的那个标志就是闪电啊，你一犯错的时候，闪电就来了，就把你打死你，这样子的神很恐怖，我们会怕，我也怕啊，你怕政府，怕政府会来罚你钱，怕政府会来派人把你抓了，把你下在监牢里面，你会怕。但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的神是怎样的神？是一个蛮有怜悯慈爱，愿意去赦免人的罪的啊的神。你昼夜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当我们反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恶人啊，罪人好讥笑的人。但是神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不因为我们是罪人、恶人、是好讥笑的人，他就判我们啊，审判我们，把我们给杀了、给宰了。神不是这样子一个神，神是蛮有怜悯，所以因此我们是有福的。是有福的人，首先呢会看神的话语、思想神的律法的时候呢，去反省，原来我们跟那些别人啊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跟他们是同样性情的，同样是该受审判的、该打啊、该杀、该死的一般的人。但是神他怜悯我们，我们就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感谢他。感谢他没有嫌弃我们，没有厌恶我们，反而是接纳我们，不只是接纳，而且是给予我们恩典，给予我们生命，在这个地上为他去做见证。旧约里面的犹太民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发现在至少在这一方面啊，新约 的教会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福分，在地上为真神啊，为三一神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这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啊，不只是停留在里面的那些什么点点滴滴啊，什么有关发霉啊，有关你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的那些的规矩而已，而是整体来讲，你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你看到里面的神啊，神是怎样的神，他的性情是什么，然后人啊，在这个律法的衡量准绳评估之下，我们是怎样性情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那个标准，但是神他有怜悯，他有慈爱，他有恩典，他给予我们。所以律法呢，当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应该给我们带来一种的甘甜，一种的喜乐啊。所以啊，诗篇第一篇的作者也好，还是119篇的话的作者也好，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关系，可能是大卫写的，可能不是也无所谓，因为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神所漠视的，是神的灵啊，所遮盖啊，所保守的啊，神的一个话语，所以他所启示的就是神的性情，我们更加认识神。有些我们的诗歌里面也唱，我们要爱主更深，为什么呢？因为诗篇里面给我们看到，原来神是值得我们去爱的，因为他先爱我们这一些罪人，这些远离他的人。所以反反复复去默想神的话语，这是诗篇第一篇给我们 的第一段 的那个信息，而且去想一些该想的，不是去想你要怎么样去抓到你隔壁的那个别人他的把柄啊， 假如是按照旧约的处理方式，你就赶快哇找了一般人用石头把他给打死，是谁做这种事？啊，耶稣的看福音书你就明白了，就是那些律法师、律法的师父，他们学了律法当了师父是来干这些坏事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你学了律法，你是看到神是怜悯的，那你要怎么样用怜悯去帮助别人都转向来跟随真神，跟真神的那个道路，他的那个方向。所以第二点，我们发现说，你反反复复认识神的律法，正确的去思考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典章、他的律例、他的话语的时候呢，就会有果子出来了，因为是有生命力的。你思想不只是在头脑里面理论 的层面去想，不可能的。你想的东西难道你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吗？这个不可能的，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你的反之就走到我们的第二点就是要结果，不只是默想而已，而且是有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会有言行来证明你是有福的人你有福没有福跟你的体重、跟你的财产、你的银行户口的多寡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是在跟你的言行、跟你的举止是否是按照圣经里面所彰显神的本性，跟神所要求人的那种的准绳衡量评估来行事。所以这边就想比喻成一棵的树所以有福的人呢，是好像一棵树，它有三个方面，它栽在这个溪水旁，有水分当然这个也不仅仅有水，你要有研究科学生物学的话，你就知道说不仅是需要有水还要有什么二氧化碳要需要那个有肥料那个泥土什么空气什么东西，有很多的什么阳光也都要在其中。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在研究植物学的一篇的道理，只是说它栽在溪水旁，它最需要的是水分，尤其树长得很高的树它就更加需要很多的这个水分来供应它的成长它的这个各个方面，它按时候它结出果子来所以该结的时候就会结它的叶子也不枯干，因为它有充分的这个水分。这个是世人这里它所要针对的这个树的这个几个方面。那我们也发现说，树它难道可以选择自己要栽在哪里吗？不是的。我发现说，人都是无能无力的，是神他的主权把这个树安置在那边。你认识哪一棵树？当然树不会跟你讲话，你觉得有树可以说我决定我要栽在这个地方，我要栽在那里？不是的，是神把他所拣选的人把他安置在那个地方。树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就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已经是有福的人了，因为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有福分来接触到神的福音，有福分来接触神的话语，有福分栽在这个溪水旁来吸收神的话语所提供的那个供应水分，以至于我们的叶子不枯干，我们也能够按时候结出该结的那个果子。就好像我们熟悉新约圣经里面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好啊，就算你把圣灵的果子都限于那里面所提的九种吧，还是有人说是一种的果子有九种的味道，不管你怎么结不是那么重要的，那些都是在挑剔一些细节的你就当当去针对那九种就够了。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那一些其实就已经够你忙一生了没有人，我不相信有人能够把全部的那些都完完美美的都能够活出来，那些就已经是够了，你能够结出这些的果子。所以你所做的一切的这一类的新的事都会顺利，都因为是有神的保守、神的同在、神的带领、神赐下的能力。就有些时候呢，人很喜欢把这一段给抽出来，哇，你信神，你有福的人，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你就是凡事都顺利我们过年的时候不是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很恐怖的。假如你想说我心想什么都事成的话，那很恐怖，那可能这个世界真的就末了了因为我们是什么样信心的人，我们都是如律法所讲的，我们其实都是恶人、罪人、好讥笑的人，我们都是需要神怜悯、赦免、改变的一般的人。所以还好不是我心想就事成，那太恐怖了神想的成事那个就太美好了。所以我要自己学习怎么去不断的悔改，悔改不是一次过的可能你曾经在什么布道会里面你举手悔改 那个是大方向的悔改，要继续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生活的方向，一起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那里啊，因为圣经是如一面的镜子啊，照明我们的这个真相啊。我们刚才提到庐山真面目，我们的庐山真面目不需要跑到啊，应该是什么？是湖北还是哪里啊？庐山好像就差不多在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我也不晓得它长得什么样子，也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自己这个庐山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或许这边讲到水的话，水有的时候当它平静的时候也如一面的镜子，能够照明到底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啊。当然不是很负面的，哇今天大家可能忙着一个礼拜，哇心情很不好，哇还来听这些很压力很大的信息。圣经为什么诗人说有甘甜？因为不只是负面的一面倒的把我们给压了下去啊，神的话语是有生命的，给我们给提升起来。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无能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就带着空空的双手来领受神的恩典，神的生命力，就好像树一样在溪水旁就吸收了神所供应的树啊，结出了这个果子来。所以这边再一次的又有一次的这个对照，所以义人啊，有福的人都是同样的人，就是那些神所拣选所呼召所赐福的这一班的人，他们好像树一样是昌盛的有生命力的。但是恶人呢，他们却不一样，他们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就吹散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水分，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这个分量啊，我们用分量重量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喜欢减重啊，减肥啊，吃太多了，太肥胖了。属灵方面千万不要减肥，不要减重。你减重的话呢，你就像恶人一样，就被风吹散的啊。所以重量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呢，是有它的肯定的那个重要性在其中。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呢，讲到结果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大概在19快要20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因为当时的那个教会呢，就来了一位从外州来的一位的姐妹啊，教会总是会有一些什么新朋友啊什么来到哈。所以后来就我们团契里面就来了一位这个外州来的这位的姐妹，可能年龄也跟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跟我未来的妻子差不多年龄的。后来谈了一谈，问了一问，才发现原来这一位外州来的姐妹呢，她其实未婚，但是她怀了孕啊。后来又进一步，当然不是我问啊，就是那些姐妹她们就有些关心啊，问一问啊，就发现哦，原来她是跟一位男子就发生了关系。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男子已经是有家庭的了啊，那怎么办？孩子堕掉吗？不敢，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处理？所以可能应该是当中有一些细节，我都不是很喜欢去查这些细节的人哈啊，就反正就应该是有人介绍了，就从外州那边他就来到了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来到了我们的团契里面，因为年龄层啊差不多是相似的那个年龄嘛。所以这个姐妹就来了，她就预备说要把这个小孩给生下来，然后就也是透过一些的福音的机构啊，就要把这个生下的小孩呢就把他交给另外一个领养的那个家庭。但是中间有什么审核的，又是另外一大班的人去处理。所以那个姐妹一来的时候，好像怀孕已经差不多是3-4个月还是4-5个月左右吧，反正来的就不没有几个月，她就会产下她的小孩。所以当我想起教会结果子教会去见证福音的时候，我就很多时候我就会回顾说那段时候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的时候啊。当然我们那一班也算是年轻，可能20几岁最多也30岁的一般人，可能刚有些人家庭刚刚才在开始啊，有些人他们可能事业也刚刚在起步，没有什么钱。那这个姐妹来了要住哪里？后来有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团契的，他们比较富有，他们家房子比较大，有空的房子就接待他去住在那里。所以你说有钱出钱，有房子的就空出一个房来给他住啊，就是弟兄姐妹同心协力，能做什么的就做什么。我们这一班没有什么，我们就关心他啊，主要就是那些姐妹在关心。所以他孤苦伶仃一个人来到陌生的一个地方啊，教会团契就帮助他。 所以后来他将近要生产的时候呢，他们也给他搞了一个我们美国文化叫 baby shower 的东西，也替他办了一个，也大家在那边很兴奋的，也是为他高兴，为他庆贺。所以后来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是另外一个是那个老美的那个教会，就主办的那个领养的那个典礼。所以后来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我跟我未来的妻子也没做什么，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那个领养的那个典礼，所以我们就去了。所以那个也是你说可以说人生的甜酸苦辣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就感受到的。当然我不是女人，我没有生过小孩，我也不会生也不能生啊，但是不表示我就不明白这个生小孩的这个辛苦。我有母亲的，我是母亲生的，我有三位大姐，他们啊，三位姐姐，他们也都生过小孩，我太太也生过，我女儿也是女的啊，所以我不是女人，但是我想女人的东西我好像也都接触了不少。所以我就这一两天就在想说他当年这样子生下的那个儿子哈。然后就可能报了名没多几日啊，不多几日就要把他交给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有人欢喜有人愁，他很不舍得，但是他还是要把他交出去，因为他还是有他的人生 的道路需要去走，不能够拖着这个小孩。另外一方那位领养的那对的夫妇可能没有办法生育，很高兴哇，有人愿意把他们的小孩交给我们来抚养，所以他们很欢喜很快乐。但是那位生下小孩的那位的外州来的姐妹在那边流泪，后来她也有一位家人也来了，他们在那边抱着在那边哭。当然当年年轻不懂事的我啊，相对来讲的年轻了，我不是那么年轻了，我也快50岁了啊。但是我也就不明白，可能慢慢的经过这几天，有时候我也不是昼夜在思想，但是有时候我偶尔会想起那件事，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美的，教会存在在这个地上来干什么。不是好像律法师一样懂律法懂神的话语就四处去抓人家的，不是，没有，是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好像圣经所讲的，圣经没有提到未婚 的妈妈啊，也提到孤儿寡妇啊，就基本上就统称这些有需要的人，教会的爱心，教会的见证，我觉得很美啊。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像彼得那当年啊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他说啊多好，我们住一座棚，我们就一座给你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就永远就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彼此配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爱心出爱心，但都应该有爱心，只是爱心的表达彰显不同，多么美的一个结果子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群体。当然不是这样子，教会总是因为我们都是照照镜子照照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是罪人恶人好讥笑的人，都是会有问题，都是会有困难，但是至少不都是如此，神有怜悯，我觉得很有福分。我当年至少虽然我参与的那个成分可能很少，但至少有份参与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些，我觉得当我想起教会应该怎样的时候，我想起那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不同的弟兄姐妹接待了一个陌生的之前不认识的一位的姐妹，她碰到了困难的怎么面对，她就接纳她，没有问她，没有骂她说你这个傻女孩啊，不查清楚就跟人家发生关系，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至少我没有听到，我也没有认识到有任何人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这种法利赛人律法师的态度去对待她，没有，大家都是接纳她碰到了困境，有谁没有碰过困境的，教会就去帮助她，帮助他走过这段艰难 的道路。他之后怎样我不晓得，这将近20年来没有联络啊，没有任何的东西。我希望他还是过得好吧啊，但是那段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弟兄姐妹彼此发挥神所赐的你说恩赐也好还是资源也好，就这样子的一起的配搭去活出神的那个去见证出神的那个福音，神的那个爱啊。所以这边这个就是树的这个而且我们发现说这里也给我们联想到一个道理，虽然说诗人讲的是一棵的树，我们发现说很少说树是单独一棵栽植在某一个地方的，不是的，你单独的一棵的树，有时候我们这里也是有不少的这个风风雨雨吧啊，真的那种的风风雨雨了，不是人生的那种比喻式的风风雨雨，刮大风的时候呢，树单独的一棵也很容易就会连根拔起就倾倒下来了， 所以神所栽的树不是一棵一棵栽的，它是一群一群去栽的。啊，树是什么样？我们说，羊是一群，树是什么？啊，一堆啊，不是一堆的树哈、啊，就是可能一排还是什么一组的那个树啊，在那边的时候，你的根就会彼此的有交叉交接，就会彼此的哈、啊、强壮起来，刚强起来，好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我们念的啊。主席所念的那个约书亚记所讲的刚强壮胆，在什么事情上啊？不是用你的情绪、你的愤怒去刚强壮胆，不是的，是按照神的话语啊，神的生命、神的爱去啊，去刚强、去壮胆。所以当信主有福的人一群啊，在那边见证啊神的爱、神的福音的时候呢，啊，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叶子也不枯干，它们也有很稳固的，就站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这个我们就不看了。最后我是想要看那个康批的那个，因为有些人不晓得，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康批。其实我也不懂啊，我也现在因为现在很方便，你就上网啊看一些的那个资讯。啊，就是那个米嘛啊。有个壳，现在我们流行要吃健康食品，就要吃什么五谷米是比较就是没有说把它擦成很洁白的，我们以为越白越美嘛，不是啊，原来有营养的啊。但是你说虽然有营养，但是你外面的那个壳总是要把它给想办法把它给弄掉，所以这个就叫做糠皮啊。你就把它大概再这样子把它挥一挥，然后有风来就会把那些很轻飘飘的把那个糠皮就给吹散。所以恶人是那些被吹走的，被留下的反而是那些有福的人，有分量、有重量、属灵重量的那些人。好，所以有属灵的分量重量不表示你就肥胖，有肥胖的人也未必你就有属灵的分量。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所以不要 老是看什么电视广告减重啊、减肥啊、 weight loss 然后你就 lose， 不是每一种的减重都是好的，你要适当的去衡量评估自己，尤其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分量很重要啊。你有多少分量，广东话叫做你有多少的斤两啊，你从前都是什么，你一两银子、二两银子，你到底你多重。所以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诗人啊，他们古代的那个文化里面呢，这个分量很重要，有分量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啊。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家族哦，你老爸是谁，你爷爷是谁，我的家族以后有机会跟你分享，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美好的家族，我不是什么三代牧师啊，单传什么传下来的，我也没有那么属灵的这个来历哈、啊、反而是你会发现很负面的，很奇怪的那种的背景出身的啊。这不是靠着那些，靠着神的恩典，神把你栽在溪水旁，有他的供应，有他的水分啊，来给你那种的分量，以至于能够去承担啊人生所要带给我们的种种的压力。好，那些我就不看了。那边是讲到施洗约翰啊，告诉那些来叫他为他们施洗的人说，你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的信相称。所以信福音、信耶稣啊，当基督徒啊，不只是在口头上的，不是你在聚会里面举个手就完了。而是你有没有那个生命，你有没有神所给你的那个水啊，跟那个水分、那个营养，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的果子出来的。所以重点不是说你就在找看别人有没有果子，哎，我有很多果子，你有什么？我这边有榴莲，有香蕉，有苹果，你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就一粒小小的葡萄啊，还是什么？就不是在看别人的，是在讲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道路、神的旨意当中，而且不是自己去活，是活在一群的，也一样是神所赐福的啊，这一班人一起的去、啊、面对。所以结果、言行举止啊，我们就很快就看看第三个方面，成熟啊。所以这个宁静致远这个东西呢，这个四个字其实我是很巧遇的，在有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太太好像身体是有点不舒服，就看了一位的医师。一位的中医师呢，是他在他的诊所里面呢，就出现了这四个字。我中文不好啊，我新加坡来的就是只是念第二语文的，那什么古文啊、什么文言文啊，这些什么文我都不懂的啊。就去问那个医师了，哎，这个是什么宁静致远是什么意思？他说，哦，就当你把事情想远的时候呢，你放长线，还是你把事情想的比较。整体哈、啊，就是不只是现在你面对可能是困难是什么的话，你就很紧张，就放弃了，还是怎样，就想不开。 不是的，你把事情想得比较长远一点的话呢，这个可以 给你带来一种的宁静，所以叫做宁静致言，至少我记得他是这样子解的了。好，但是重点就在于我领受了什么。就曾经有人问说，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怎么知道他成不成熟呢？所以有人就给我讲了一个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好，就是他是一个稳定的一个人，不会情绪化，好像我女儿像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就会闹了一下，好的时候呢就好得不得了啊。比较青年年轻的人可能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表态，但是成熟的人呢，就相比之下呢是有一种的稳定，一种的稳固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力。所以有福的人啊，义人啊，跟随神的人也是有这样子一种的征兆吧啊，宁静致远，因为我们看的比较长远。因为当你诗篇你继续看下去的话，有很多起起伏伏的，有开心的时候，哇，神你是我的盾牌啊，你是我的山寨啊，哦，那种很正面的，很蛮有信心的。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是很沮丧的，为什么我们义人那么惨啊，恶人他们好像七八九十岁啊，长命百岁，然后他们的财富儿孙一大堆，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们觉得很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啊，也是诗人很坦诚的、很坦率的，就把这样的一些的心怀表露出来。但是成熟的人，他宁静，他致远，因为东西看得比较全面一点。哦，立即当下眼前的这些障碍，这些不是永远长存的。永远长存的是什么？他就会想的比较远一点。所以诗人呢，这里也会在最后一段呢，也给予有福的人，给予义人一些的勉励，一些的提醒啊，给他一个好像那个船有一个锚，能够抛下去的话，才能够稳固在这个港口的那个地方。因为到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说这些的恶人呢，他们是站立不住的，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虽然说他们在今生在今世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昌盛啊，不是有钱就错，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不是说你就要一定要做贫穷人，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他们是依靠那些的东西来在这个世上呢，他们就狐假虎威啊，来用他们的财富，用他们的地位啊，用他们的钱，用他们的权啊，来掌管，来掌控啊，别人掌控那个局势。义人啊，有福的人，属神的人，不是依靠这些的啊。有钱的、有权的人，信主的也有，圣经里面就有了啊，不用讲啊，扯一些别的啊，圣经里面就有。但是他们信的人、义人、有福的人，有钱的也好，没钱的也好，他们都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活出来。所以宁静致远，可能我们眼前当下，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在工作上也好，在学校还是在什么其他的场合，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小孩，可能是你的亲朋、你的好友，面对一些的世上不平的时候呢，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给我们看到呢，要稳固，不要按照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我们来应对、来面对啊眼前所面对的，因为总是有一位审判的主，我们战战兢兢的。在他的脚下，在他的台前，我们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昼夜思想，知道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但是他也是有公义的神。别人可能用他们的手段、用他们的手法做一些东西，我们很难忍，有时候忍无可忍啊，不是用自己去憋。我们希望神怜悯我们，在神的面前昼夜思想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能力啊，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站在这个罪人的道路当中，不要用那种好讥笑的那种的方式，不要坐在那种的座位上，昼夜去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种的人是有福的啊，有福的是义人，是站在溪水旁啊，按时候结果子啊，叶子也不枯干的，到审判的时候呢，也不会像糠秕一样被风就会吹散。所以今天的信息诗篇第一篇提醒我们要做有分量的人。好，所以这个分量跟你的饮食、跟你的体重完全没有关系的。好，那个是你，另外那个是由真的医师啊去帮你处理，那种我不懂啊，也就不班门弄斧了。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诗篇第一篇能够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我们昼夜去思想该想的，神是怎样的神，你我自己是怎样的人， 再加这种适当的这种的啊，在我说在天地之间，我们到底我们的定位，我们站在怎样一个地位，啊，这样子的安分守己的，我们去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所以求主求圣灵啊，他默示的圣经也住在我们里面，他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为了你的话语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所赐下的福分福音，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但是他为着世人的罪的缘故，他走到十字架上钉死埋葬复活升天，有一天他会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宁静我们志愿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会再来，来更新一切。好，这个世上有很多不公不义，很多不完美的，我不晓得这里我第一次来，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也是跟病魔有一些什么搏斗，还是自己还是亲朋好友在面对的，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有一天没有疾病没有眼泪，当主再来的时候，更新万物，新天新地，那个是我们的盼望。但愿这个盼望继续的拖着我们来面对眼前一切一切的问题。救主的圣灵继续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说适当适切的话。我们一切的交托仰望是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求，阿们。